马太福音系列五十，不被尊敬的先知。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三至十四章十二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26年6月7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三至五十八节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，就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。甚至他们都稀奇，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？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、约西、有古卷做约瑟、西门、犹大吗？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？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？他们就厌弃他，厌弃他原文作，因他跌倒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大凡先知，除了本地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耶稣因为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一至十二节。那时，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，就对臣仆说，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。起先，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，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，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。希律就想要杀他，只是怕百姓，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。到了希律的生日，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，使希律欢喜。希律就起誓，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。女儿被母亲所使，就说，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，拿来给我。王便忧愁，但因他所起的事，又因同席的人，就吩咐给他。于是打发人去，在监里斩了约翰，把头放在盘子里，拿来给了女子。女子拿去给他母亲。约翰的门徒来，把尸首领去埋葬了，就去告诉耶稣。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，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欺诈的时代。你在网上可以听到关于我们这个国家有多么糟糕的各种说法，也听到许多人提出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。神学也发生了变化。几代人以来，教会为了躲避政治而远离公共生活，结果留下了真空。因此，现在有人主张教会应该更多的参与社会生活。表面上看，这不是件坏事，当然也要看神对你的呼召。这种主张也带来一定的希望、梦想和期望。问题是，当事情达不到我们的期望时怎么办？如果选上了糟糕的人物，假如国家走上你所不期望的方向，那你怎么办？常常听到有人说，如果你是一个不够坚强的牧师，那么就应该离开教会，因为基督徒应该刚强。如果你的牧师只讲受苦、旷野生活，那么你应该去找一间强调我们的呼召、强调神国掌权的教会。但是，如果我们看到的情况不符合我们认为神国教会应当有的样子，那怎么办？今天早上我们要学习的这段经文与以上这些观点产生尖锐的冲突。我们在这里读到的两个故事看上去彼此没有多大关联，但事实上我们会看到他们彼此紧密相关。耶稣在自己家乡被人拒绝，以及约翰被害，两者看上去没多大关系，但马太有意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，教导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以及我们在今生应当如何生活。现在就让我们先来看耶稣遭拒绝。在这段经文里，马太指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，或许我们的英文译本看不出这一点来。请记住，马太写的希腊原文里是没有章节、段落的，章节和段落都是后来才加上去的。马太有他自己的分段方式。这里他说，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，这是马太用来分章节段落的过渡语。比方说， 马太描述耶稣讲完登山宝训后说，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马太福音7:28，当施洗约翰被投入监狱的时候，他也用了同样的话。现在在第13章里，马太也标出了故事的一个重要转折，他把刚刚结束的比喻和马上要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，耶稣被拒绝，以及约翰被拒绝并被杀害。耶稣结束了在周围地区的教导之后，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。那里的人们看到他的大能，听到他的教导后，都很稀奇。我们读到很稀奇这样的描述，一般来说会觉得有正面的含义，但我们应该从较负面的角度来理解，特别是看到结论之后。结论是，他们就厌弃他，57节。也就是说，很稀奇并不是一种正面的态度，他们感到震惊或者不知所措。他们把他的智慧和他所行的大能相比，无论是医治瞎子，使哑巴开口，洁净大麻风，还是赶出污鬼，这些事情都是人从未见过的。他的智慧也同样令人震惊。我们已经听到，他说话不像文士，不像他们在会堂里所听见的教导。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。这是他们不习惯的一种权威口吻。于是他们纳闷，他这是从哪里来的智慧，又是如何得到这样的大能，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？我们知道这秘密，因为我们从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了答案。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，但对他们来说，却只往负面的方向去想，甚至把耶稣的能力归结为邪恶的来源。但有一点他们是知道的，那就是这不是人的自然能力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们问的问题上看出来。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、约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？我们认识这个家伙，我们看着他长大，一点儿也没有特别的地方，不过就是个平凡人，跟着父亲学干木匠活，从来没有跟过哪一位拉比，一生都是蓝领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智慧呢？有意思的是，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说明了他们的两难处境。我们从第2章就知道，这不是木匠的儿子，他的父亲在这个世界之外，神是他的父亲，玛利亚是他的生母。因此他们厌弃他，或者说因着他跌倒不信，因为他们认识他，同一个村子里出来的，太不可能了。但事实上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份子，这正是必须的，也正是摩西所预言的。今天早上我们读了申命记18:15的话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，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你看，神说这是必须的，他们却认为这是不合格的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一个你很熟悉的人做出了惊人的事情。我上学的时候认识一个人，一起生活了好几年，后来身价达到几百万，让人感到很吃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当然，我也为他感到高兴。他们因此而跌倒。他们想要看到的是惊天动地，而耶稣却是那么平凡。耶稣说了一句类似成语的话，大凡先知，除了本地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他的话用了一个双重否定。先知的确受人尊敬，但不是在这里，而是在自己的家乡被拒绝。耶稣是根据整本旧约的事实说的，神从以色列中兴起先知，但以色列人拒绝先知的话，甚至杀害先知。他们拒绝先知，是因为先知是他们中间的人，虽然神在预言里已经告诉他们，这正是他们应该期待的。耶稣这样对他们说， 不仅是在定他们的罪，也还有一种不祥的预兆。不久之后，马太会告诉我们更多。这个带有不祥预兆的话，引出了另一位先知施洗约翰的故事。他所受到的迫害一直持续到被害，而这个故事又直接回到耶稣自己这里。马太说，耶稣在那里没有多行神迹，因为人们的不信。我们常常把这句话读成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，所以他不能在那里行神迹。但事实上，他们看到过他的神迹，听到过他的话，也承认他的大能，只是不肯接受他，拒绝承认他是从神而来的。耶稣行神迹，教导他们，是为了领他们进入神的国，宣告时候到了，宣告他是谁，要他们向他屈膝。他们公开拒绝，因此耶稣不再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。他们最后只配看到一个神迹，就是约拿的神迹。这也是耶稣遭拒绝的开始。接下来是约翰被害。马太用那时把这件事情连接起来，同时也联系到那个时间点，联系到耶稣所行的神迹。拿撒勒的人们听到了，西律也听到了，但他的反应有所不同。他说，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。对读者来说，这句话很令人吃惊，因为之前马太没有介绍过约翰的死。我们只知道约翰是那位宣告基督来了，宣讲神国福音，要求以色列人悔改的人。这惊人的消息使我们想要知道约翰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神国又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上一次我们听到约翰的时候，他在监狱里问耶稣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马太直到约翰遇难之后才告诉我们关于他的故事。这是个多么令人心碎的故事。基督刚说完先知在本地本家不被尊敬，我们就听到约翰死了，以及他为什么死。这些不是互不相关的事情。希律有意地把约翰与耶稣联系在一起，把耶稣与约翰联系在一起，这一点你不会错过。马太要我们知道神国的本质，以及我们生命的本质。约翰这位蒙召为主预备道路、宣讲悔改的人，看到希律从他弟弟手里夺走妻子，占为己有，公然违反神的律法，于是站出来谴责希律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希罗底很不高兴，要求希律杀了约翰。但希律说，他可以把约翰关起来，因为大家都说约翰是先知。请注意，马太又把先知带回了这个故事里，因为希律怕杀先知会引起百姓不满。接着到了希律的生日，希罗底的女儿在宾客们面前跳舞，大大取悦了希律，于是他夸口应许给女孩任何他所求的东西。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王是何等的德性。希罗底的女儿去问母亲想要什么，她毫不犹豫地提出要约翰的脑袋，想借此机会当众羞辱约翰，为自己报仇。经文说希律便忧愁，但大话已经说出口，为了保住脸面，就下令砍了约翰的头。从马太详细的描述上，我们可以看出希律和希罗底的邪恶败坏。这位被耶稣称赞为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先知，宣告了神国降临，做弥赛亚先锋。如今他的头颅被放在盘子里端进来，再也发不出声音。约翰的门徒收了他的尸体，把他埋葬了。这样的联系是你无法避免的，马太这样做是有原因的。他不是简单的叙述故事，而是在耶稣说先知不被尊敬之后，立刻让我们看见约翰像被宰杀的羔羊一样无声。他是在告诉读者将要发生的事情。当耶稣说先知不被尊敬的时候， 他通过发生在先知约翰身上的事情告诉我们，既然旧约最大的先知尚且如此，如今更大的那一位已经在这里，你认为会发生什么呢？如果你现在就因此跌倒，那就等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吧。如果你现在不能接受弥赛亚，那么今后将要发生的会更令人难以接受。马太在预备我们这些读者，也在告诉我们跟随基督的人将会经历什么。这段经文里的第一个故事让人跌倒，是因为从一个角度上说，耶稣看上去实在太普通，只不过是一个人，而他说话的口气又太令人难以接受。我们怎么能向这个邻居的儿子屈膝呢？第二个故事让人跌倒，是因为这位宣告神国降临的神仆人，如今已经遭到惨败，甚至身首异处，更不用说神救恩的得胜了。但你等着看，神将会让他的国彰显何等的大能。当耶稣赤身被挂在罗马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将会是何等令人跌倒的一幕。你将不得不向这位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屈膝下拜。如果他们在此之前因为基督这样的软弱而跌倒，那么就等到他荣耀完全彰显的那一天吧。这位基督正是通过软弱受苦来建立他的国度，他绝不因为这些软弱和苦难而感到抱歉。他说，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。这就是他国度运作的方式，不是因为神没有得胜，而是他得胜的方式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。我们凭眼睛看见的并不一定正确，只会像拿撒勒的人一样危险，只凭外表做出判断。后来那些在耶路撒冷看着十字架的人也同样摇着头说，这不可能是神差来的基督。神以他自己的方式工作拯救，在我们看来，那往往更像失败而不像得胜。你若不好好理解这一点，就很容易跌倒。神为了你的得救而做的事情，看上去甚至好像他不喜欢你，好像他离弃了你，不把福分赐给你。假如你说，这看起来可不像是救恩啊，那么你就处在危险之中。若你不是凭着信心，而是凭着眼见生活，那就更危险了。圣经清楚地说，神的得胜是通过受苦，而不是通过逃避受苦。那些与基督联合的人，他们的生命是被基督的十字架塑造的。今天基督在掌权，耶稣已经得胜，并且继续得胜，他必将仇敌踩在脚下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问题是他是如何得胜的？基督的确已经在荣耀里，他作王掌权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他，阴间的门也不能胜过他。你我是他的身体，但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活在这邪恶的世代中。他在世上的时候受苦，他也告诉我们，这些跟随他的人今生同样会受苦，直到他带来完全的胜利。欧文在谈论我们的救恩时说，我们不知道基督教信仰的代价。很多人以为信仰是一条电热毯。不，信仰是十字架。圣经说，你们是寄居的，是客旅，是和基督一同受苦的人。听到这样的话，我们无法想象怎么能够既是这样的人，又可以得胜得荣耀，并在末日看见基督再来呢？但这就是神在世上所做的事，他不会失败。我们都已经因为这个世界，因为邪恶得势而感到疲惫沮丧，我们应该因此而疲惫。今生的苦难、死亡的威胁仍然住在我们里面的罪，都使我们叹息，我真是苦啊。如果我们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坚强上，而忽视软弱，那么当难处来临时，我们就容易跌倒。神的确以各种祝福祝福了我们。事实上，今天你坐在这里能够呼吸，外面阳光明媚，家里的冰箱装满食物， 看看教会里这么多的孩子，神的确祝福我们，也得确善待他的子民。神的祝福是真实的，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，但受苦也是真的，并且肯定会来到。神从来没有应许事情会一直像现在这样持续下去。我们的问题是，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，也不知道神是如何得胜的。我们总是假设事情会照着我们的计划进行。但马太在这里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，神必得胜，但不是按照你所期待的方式。我们来看马太是如何告诉我们的。西律的故事是怎样开始的？他以为耶稣是约翰复活了。但约翰并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他的故事结束了。是的，他的灵与神同在，但他的身体仍在等待复活之日。马太不仅在预示基督的死，也在预示他的复活。这是在向我们应许，无论世界发生什么，不管我们遇到多大的试炼，神已经应许我们得胜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基督的确已经复活，我们的生命也在他里面。哪怕我们遭遇最大的损失，甚至失去生命，我们也没有失败，反而有益处。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基督的胜利是按照神所定义的方式实现的，通过软弱而成为刚强，通过受苦而得着荣耀，通过十字架而达到宝座。愿我们因此得着满足，因此拥有盼望。愿我们个人在自己蒙召的岗位上忍耐等候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